好的，我们现在开始每周三的读书会。今天的读书会，我们介绍的这篇文章是顿珠仁波切对于大圆满禅修的一个引导。这篇文章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一篇文章，可以说几乎是相当于心经。对于整个大藏经的，相当于心经，相当于整个大藏经的精华一样。哦，我把衔接贴一下，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对于整个大圆满法要的一个最最清晰跟精确的描述。首先，我们看到这篇文章里三位尊者，这三位尊者。分别是夏扎仁波切，这位夏扎仁波切至今还活着，在印度还是在不丹啊。第二位就是顿珠仁波切，顿珠仁波切已经圆寂了。最右边一位是非常著名的顶果仁波切啊，这三位伟大的成就者可以说是，应该来说是近代。已经算上顶尖的数一数二的人了。在文章的一开始，顿珠仁波切讲了一句令人动容的话，大家也许没有注意到，但是如果你有很深的密教的根基，或者你对于神圣的真理有非常深的向往，你将立刻感知到他这句话是。多么的令人动容！他的第一句话叫"礼敬我的上师"。他在他开始演讲以前，他没有讲别的，他的第一句话是"礼敬我的上师"。你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某种难以言喻的感动吗？所有他内心的证悟，他这一生的证悟，他对神圣的领会，都在这句话"礼敬我的上师"。他对心性最深的证悟，都来自于他的上师，都来自于那个无比神圣的源头。而在密教的传统里，他们更倾向于把这个神圣的源头以拟人的方式来表达。他们更倾向于在一个活着的人身上看见那个如上帝一般的灿烂。所以他的第一句话"礼敬我的上师"，实际上几乎代表了一切。如果你有像密宗大师这样一颗如此纯真的心，如果当你的心变得如此的纯真，你就会情不自禁地说出这句话"礼敬我的上师"。所以，为什么在佛教里面，在古老的文明传统里面都认为，孝是可以通佛性的，或者孝是可以通向神性的。这个孝并不是狭义的孝顺父母，这个孝应该来更广义的理解它。这个孝意味着你在连接至高的东西，而且这个至高的东西是一个人，它并不是非人格的，它是人格的。它完全是人格化的，所以它成为你的上师，成为你永恒的大师。我记得在将近20年前，西藏有一个很著名的大活佛，这个大活佛是青海人，他转世成为小孩以后，他转世到一个家庭是汉族人的家庭，这个很有趣，我名字一下子想不起来，他的门徒叫多杰扎西，是多杰扎西的上师。有人能够想得起来多杰扎西的那个上师叫啥名字吗？他留着两根长的辫子，整个面相非常的女性化，极其温柔。我试图找一下，我来找一下这位上师的照片。这位。老上师转世在一个汉族人的家庭，但是奇怪的是，他从小就回忆起自己 是来自一个寺院，并且他反复的跟他父母说，要他父母带他到西藏去，啊，这个非常奇怪，他父母也觉得匪夷所思，结果他重复了好几年，他缠着父母，要父母带他回西藏的家，结果他父母有一次实在是觉得忍不住了，就说你如果认识路，你可以领我们去，结果这位老上师就真的带着他们说哪里哪里哪里，结果真的就找到了那间寺院，而且他找到那间寺院里自己曾经住的那个房间，并且认出了所有他房间里他前世用过的那些物品，所以那个寺院立刻就认证了他，认证他是前世的寺主化身。这位老上师后来在这个寺院坐床以后并没有出家，他显示的是一个在家人的身像，所以他是有妻子跟小孩的。当时这位老上师到汉地来，到这个普陀山，他到普陀山的时候，在普陀山这个讲法的时候，回忆起他的上师，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已经是一个将近60几岁的老人了。我当时看那段视频的时候也非常令人感动，他一个60几岁的老人，当他讲起他自己的上师的时候，竟然情不自禁的老泪纵横，当着所有在场的那么多人的面，啊，100-200人的面，老泪纵横。所以你可以看出他的心里对于上师的那份崇敬是如此的纯净。我们不讲如此的深，这个深这个词显得太苍白了，我更情愿在这里用如此的纯净。他当他回忆起他的上师的时候，他的心像一个孩子一样单纯，那么的纯净。所以这里顿珠仁波切在文章的一开始他也讲了同样深含感情的一句话，礼敬我的上师。在密宗里有这样的传统，如果你对你的伟大的上师充满了信心，而且充满了孩子般纯净的信心，纯净意味着没有丝毫的怀疑，你对他没有任何的怀疑，在你的心里，上师的心就通向最纯净的、最光明的真理，通向上帝的心，通向佛陀的心，你对这一点没有一丝的怀疑。对密宗来讲，如果一个人能够对他的上师达到100%纯净的信心、信任，那么他将在任何一个瞬间立刻证明，他甚至不需要经过繁琐的修炼，他根本用不着学任何的经教，根本用不着打坐、禅定、念咒，根本用不着，他只需要对他的上师充满了信任跟情感。那个火焰，那个蜡烛的火焰，在某一天突然间就会跳到你的头上，你就被点燃了。这个在印度教里、在密宗里、在天主教里都有非常类似的描述。一个人如果对一个已经通达神性的大师充满了信任，那个证悟将从他的身上一跃来到你的心里。所以顿珠在第一句话就讲礼敬我的上师，他没有说礼敬我们的上师，如果他说礼敬我们的上师，那仅仅是一句客套话，他讲的是一个私人的语言，他说礼敬我的上师，在他的内心里，在他个人的私人的心里面，深深的连接着他的大师。所以如果在你的心里你也能够深深的满怀这样的情怀，那么你将24小时的感受到来自神圣的加持。对孝是多么的重要，前两天正好有人问我关于祖先风水的问题，但是由于现代人对跟祖先的连接已经非常疏远了， 对，即使祖先的风水不好，也许对你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了。但为什么古人这么重视祖先的坟地、祖先的风水？因为古人比现代人更加重视那份情感的连接，他们比现代人更加的孝。对，那种连接意味着，即使祖先去世以后，那个连接依然存在，它依然会影响到你。所以，当祖先的坟地，他无法在那里得到安宁的时候，他的愤怒、他的烦恼将影响到他的后人。而当他的灵魂在古老的坟地能够获得安宁，意味着他的后人也将获得祥和。而这样的孝，这样的情感连接应该更加的深化，你应该把它深化到像密宗大师这样，对于神圣的连接，对于一个伟大上师的连接，这种连接对你将产生无与伦比的利益。耶稣至今仍然活着，佛陀至今仍然活着，所有那些达到源头的圣者，他们仍然在，但不以肉身的方式在。但他们真的仍然在。如果你能够纯净你的心，你能够身怀情感的与他们产生连接，你将亲身经验到那个效应。没有别人能够告诉你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效应，只有你自己能够知道。你自己甚至能够产生像那位老上师那样动容的情感。这位老上师在10年前已经圆寂了。据说他的元气非常好，他几乎没有什么病痛。有一天的早晨，他跟他的家人说："我要走了。"他就这么安详的走了，非常平静、非常自然的走了。他的内在力量来自哪里？为什么这些密宗的大师能够这么潇洒？顿珠仁波切讲到，伟大的乌金上师曾说。乌金上师就是密宗里最红教最崇敬的莲花生。莲花生大师曾说："无需探究每一件事的根源，只需探究心的根源。一旦心的根源被发现，你会因此解脱一切。若心的根源未被发现，即使你知道每一件事，也未真正了解任何东西。"这句话，也许大家已经看过许多遍了，也许大家在灵性的书籍里、在宗教的书籍里、在任何古老的典籍里，已经看到过类似的语言无数遍了，成千上万遍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你一定还没有体尝它，你一定还没有微妙的尝到这句话的甜蜜。那么，他说，如果需要探究心的根源，你将会解脱一切。这句话太哲学了，太形而上了。我们如果要真的想理解莲花生的这句话的话，你完全可以从你个人的生活当中找到线索。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类似的这样的经历。你有没有曾经一个人？我是说一个人，一定是一个人，你不可能是两个人的时候，你一定是一个人的时候，站在某一个桥头，站在某一个美丽乡间的桥头，或者站在某一个风景如画的场所里面，这个时候你突然看到夕阳西下，或者突然看到早晨的太阳刚刚升起，那个场景一下子就吸引住你了，整个大自然的美，美得无以言喻，而你在那个瞬间，即使你旁边是有人的，你也会在那个片刻忘记周围所有的人，你的视线会立刻被那个朝阳所吸引，被如此美的场景所吸引。而这个时候，请注意，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动容的那个片刻，当你被如此完美的场景所动容的那个片刻，你突然间有一种向内的感动。有没有？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感动不是向外的？尤其是你看到夕阳西下的时候，这种感动似乎是更向内了。你不太可能说看到如此美的场景， 你说我开始拥抱大自然，开始奔放，这种感觉就不太一样。在看到完美场景的时候，你的感动是忘我的，而忘我意味着你向里走了。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差别？当你兴奋的时候，你是向外走的；当一个孩子兴奋的大叫的时候，他是向外走的，他是向外的；而当你动容的时候，你是向内的。那种动容令人流泪，虽然你没有流泪，但是你的心在流下一滴最美的眼泪。那种动容甚至让你感觉到有某种神圣，有没有？大家肯定会在这种动容里面感受到片刻的神圣，那种神圣几乎无法表达。你看见夕阳西下，而周围的环境是那么的宁静祥和，突然有种发自内在的神圣，发自内在的感动，被你触及到，所有的美，所有的爱，都会让你感受到你内在的那个神圣空间。也许没有外在的触缘，你很难感受到那个神圣空间。没有那个夕阳西下，没有一杯咖啡，没有令人陶醉的音乐，也许你进不去。但是一旦你来到这个场景当中，突然那扇大门就开了，这个时候你才会真的理解莲花生讲的这句话：无需探究每一件事的根源，只要发现你的心的根源。你现在发现了你的心，你的神圣就在你里面。一旦你发现心的根源，你将会因此解脱一切。这个片刻你回忆一下，在那个片刻你是不是发现你自由了，令人动容的自由，整个世界变得如此完美，并不是世界变得完美，而是你找到了你里面的完美。你突然感觉到无限的幸福，无限的完美。所以如果你亲身经验过这样的体验，那么这将是个非常重要的契机。你开始知道，所有古老的传统，所有古老的宗教在追求的是什么，无非就是这个，没有别的。莲花生是密宗大圆满的最最重要的上师，他对整个大圆满的总结性的语言就是这句话：你只要发现你心的根源，你将自然的解脱一切。这个是钻石中的钻石，珍宝中的珍宝。你的灵魂一直在追求的神圣，一直在追求的无限自由跟幸福，其实早就潜在于你，只是你一次次的错过了它，只是你无法主动的打开那扇大门，而上帝或者生命以他神奇的方式一再一再的在提示你。他通过自然的美景，通过音乐，通过爱人的拥抱，让你一次次的回到那个神圣的源头，那个无限幸福的源头。当你有了亲身经验，你开始知道你要追求的是什么，你开始有意识的明白了你人生要去的方向是什么。没有别的方向，难道一个人一辈子是为了赚钱吗？难道一个人一辈子是为了结婚、生孩子、买房子、买车子，然后如此的变老、生病、死亡，难道就是这样吗？没有人心甘情愿以这样的方式生活。即使他一开始他说我希望买一套更大的房子，希望有车有房啊，有老婆孩子，有完美的生活，但是背后的是什么？这一切物质生活背后的是什么？背后的无非仍然在渴望一个安全的港湾，仍然在渴望获得生命的幸福。但是他追求的幸福是以外在物质为条件为基础的幸福。也许你已经有车有房了，也许你获得了世俗生活的所有成功了，但是你知道，那些成功的人反而抑郁了。搜狐的那个总裁叫什么来着？大家能提示我一下吗？我记得那个总裁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对，姓张，说他有2年严，对对对，张朝阳，有2年严重的抑郁症，而这个抑郁症来自于他一切都成功以后，他太成功了。 他有那么多的钱，什么都不缺，然后他抑郁了，然后他甚至不想活，甚至在那两年里面一再一再的想死，想自杀。一个人获得了所有他曾经想要追求的这些东西，然后他开始觉得抑郁，因为他发现那些东西无法让他找到他曾经想要找的快乐。我并不否定物质的生活，你的确需要物质生活的满足，因为这是生命需要的次第。一个没有吃饱饭的人，让他追求灵性是不可能的。但是你不应该走极端，你不应该说，当你完美的追求所有物质生活以后，你就会获得快乐，你将会失望。这一切都必须依照你的智慧来前进。你应该获得物质生活的保障，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同时，在你心里，你要明白一件事，这一切背后的目的仍然是为了找到内在的自由，内在永恒的幸福。而那个幸福是在你找到物质保障以后必须再向前跨一大步的。也就是一个人在获得了物质保障以后，你必须再一次向前跨步，否则你就会卡在那个门口。这一次的跨步将不需要任何外在的金钱，任何外在的事物。这一次的跨步将完全朝向内在。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丰衣足食以后，灵性开始变得重要，宗教开始变得重要。因为生命人性当中的第二需求开始展现出来，第一需求是生存的需求，第二需求是精神的需求。整个宗教是为了满足你精神需求而存在的，但是人们在宗教当中仍然走错了路，他们开始变得迷信，他们开始寻求宗教力量、神圣力量的保护，那意味着他们仍然在朝向外面，他以为有一个外面的上帝、外面的神需要追求。然而莲花生告诉你，你即使了解外面所有的事，包括每一个神，你也将无法了解任何真正的事，因为唯一需要探究的是你内在的这个心。心这个词太哲学，我们可以把这个词去掉，唯一了解的是你内在的幸福，内在永恒的幸福。那么通过什么方式能够达到你内在这个永恒的幸福源头呢？顿珠这里讲了一个相当具体的方式，这个方式在大手印大圆满里面是作为大手印定一直在密宗被传承的。当你开始在新的层面禅修时啊，我把这一段贴出来，当你在新的层面开始禅修时，让你的身体笔直地坐下，允许你的呼吸自然地出入，凝视眼前的空间啊！注意，他没有说让你闭眼，他反而让你睁眼，凝视眼前的空间，不需要睁大双眼，但是也别闭上双眼，发心对一切如母的友情利益而修行，观想你的觉性普贤王如来的本面。强力祈祷你的根本上师，他与莲师不二，让你的心与他合一，由此导入平稳而和谐的禅修状态。在大手印的定里面，他告诉你，你应该睁着眼睛禅定啊，这个跟我们以前了解的禅定很不一样。在大手印的定里面，你必须睁眼，凝视前方。如果你现在此时此刻，你的眼前正好有窗户，你正好可以通过窗户看到远方的天边，你的视线没有任何阻挡，你能够看到远方的天边。注意，一定是远方的天边，足够的远，尽可能的远，越远越好。我给大家发一张照片啊，发一张凝视远方的照片。这张照片，我来看一下有没有啊？这张照片，好，这张照片是 K 克里希那穆提年轻时候的一张照片，他在凝视远方，凝视远方的天边。如果此时此刻你开始尝试着像他一样凝视远方的天边，突然你就发现你来到了某种内在的永恒。大家有这样的体验吗？为什么他这张照片显得这么的美？一个人的脸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的美？因为他的内心已经接触到了永恒。如果你在此时此刻，你在你的内心也接触到了永恒，你的脸一样会变得如此的美。只有一个在内心触及到永恒的人，他的脸会自动的变得完美。现在大家可以尝试安静的坐在那儿，凝视远方的天边，突然你就感受到内在的深邃，有没有？你突然就感受到了一个发自内在的深邃，那个深邃令人陶醉，那个深邃令人失去语言，没有任何语言可以描述这个深邃。所以顿珠仁波切在后面给了他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文字化的描述，大家请看这一段文字啊，神圣的深邃。顿珠说，觉性看起来像什么？它是空，极度的清澈、光亮、自由与喜悦，在这些品质里没有任何的界限，没有轮回和涅槃，轮回和涅槃已经相互拥抱，从无始以来它就在我们的里面，纯粹天成。我们从没有无觉性的片刻，包括我们在行动、努力跟想象的时候，它仍然存在。这就是你内在的觉性，本觉。你有没有感受到这个片刻是不是就是你看见夕阳西下的那个片刻？这个片刻就是你非常惬意的坐在沙发里面完全放松的时候达到的那个内在的幸福。只不过你平时对这个空间、对这个内在的神圣没有那么注意过，没有注意过它，你一次次的错过了它。对，密宗就告诉你，你要怎样认证这个觉性，你要把它认出来，它是你内在的永恒，它是你内在的浩瀚，有吗？大家现在能够，如果你感受到什么，如果你听我的演讲，如果你看到这些文字，如果你此时此刻跟随这个引导，你有些许的感受，你有些许的体证，你可以把它描绘出来，可以把你的经验表达出来。所以顿珠仁波切说，这个就是你心的状态，而你心的状态是你唯一的上师。你实际上此时此刻找到了你内在真正的主，真正的神，他是你唯一的神，他真的是你唯一的神。你可以呼唤所有外在的神，上帝啊、耶稣啊、佛陀啊等等等等，所有外在的神，100个、1000个、10000个神，但是那些神来了又去，只有这个神，你内在的神，他从来也没有来跟去，他一直在你里面，他就是你的上师。而当你感受到他的时候，你将热泪盈眶，你将知道上帝从来也没有离开过你，他一直在，他就在你的里面，此时此刻他就在你的里面。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了吗？为什么密宗的这篇文章，为什么顿珠仁波切的这篇文章如此珍贵？它真的如此珍贵，它比钻石都要珍贵，因为它告诉了你内在真正的神，而且它以这么清晰的语言在告诉你你的神在哪。你不需要再向外寻找，你将找到你真正属于你本人的、与你永恒合一的神，他从来都不会离开你，即使死后。但是这里面顿珠在后面，他的话突然间转了一个弯啊，这里面突然有个转折。哦，如果这样的话，你也许会想就无需禅修了，很好，但可以，我可以保证你还是需要的。仅仅知道这些并不足以让你解脱， 无始以来到现在，你早已被错误的信念、迷惑的习性所包裹。从那时到此刻，你遗漏了每一个片刻，使你成为心念可怜而悲惨的奴隶。当死亡时，你也无法确定去向何方，你将跟随自己的业力奔向痛苦。你有没有经验到，你躺在草地上享受的那个片刻，但是半个小时以后你起身了，这个片刻就没了。突然间有一个人打来电话，这个片刻就没了。突然间心里你想起了你银行的一笔存款，这个片刻就没了。这个片刻非常的脆弱，你心里面任何的迷惑、任何的贪念、任何世俗的想法都足以赶走它。你突然间又回到你世俗的信念里来了。所以顿珠仁波切在这儿讲，这就是为什么你仍然需要持续的禅修，因为你要变得跟这个经验越来越熟悉，你要持续的保有这个已经被介绍的觉性状态。对龙清巴尊者讲，你也许认证了自己的心性，但如果你没有禅修并且习惯于它，你就会像一个婴儿被搁在战场上一样，被敌人，也就是你自己的心念带走。概括了讲，禅修意味着熟悉本初无染本性的安住状态，你要安住在里面，并且形成习惯，通过生命本然自然以及相续不断的觉察，完全习惯于安住在这个独自觉性的状态。好了，他已经完全把大手印的最终诀窍原原本本的告诉你。当你认知这个觉性，你需要做的是更熟练的安住其中，否则你的贪、你的嗔、你的痴会很轻松的把你拉走，你的银行存款、你的家人朋友会很轻松的把你拉走。一个外在的刺激、一个外在的恐惧、一个身体的疼痛会很轻松的把你拉走。所以以前在读书会里面，我们讲有一期是专门讲到，孙伦西阿朵的孙伦禅师，他是南传里面近代非常少见的一个，用2年的时间证到四果阿罗汉的一个圣者。他在2年时间里面，他其实，用了半年时间就证到了这个内在的觉性，出果。正如出国，他证到了这个神圣源头，但他知道这个神圣源头仍然不太稳定，还会一次次的失落。最后他发现了一个窍门，他发现一旦他安住在这个神圣的空间里面，他开始有意挑动身体的疼痛，他的禅修完全是面对疼痛的，他一再一再的面对身体无与伦比的疼痛。巨大强烈的疼痛，即使在面对如此强的疼痛冲击下，他都没有失落他的源头。2年以后的某一天，他终于能够毫不费力的在巨大痛苦的面前轻松自然的安住于那个源头。突然他就证入了四果，四果意味着现在没有任何强外在的刺激能够动摇你了，没有任何，即使有人此刻把你的手脚斩断，也不会动摇你在那个神圣空间的安住。它已经成为了你最天然的本性了，你不再是跟它忽合忽离的一个现象，你已经彻彻底底的跟它融合。这个就是所谓的大手印的禅修。大手印禅修说穿了，其实并没有什么复杂，就是这样。我们再看一段莲师的话，对顿珠仁波切在这里面讲到，伟大的古儒莲花生说道：100件事可以解释，1000件事可以谈论，但你仅需要把握住一件事，去知道这件事，那么每件事都是自由的保留在你的本性、你的觉醒当中。你如果能够在每件事的面前 都能够安住在你的觉性当中，你就是自由的。那么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件来到你面前的事可以把你拖走，无论你面前出现任何的事，再大的快乐，再深的痛苦，再强的刺激，你仍然安住在你本性的永恒觉性，那么你就成功了。在这篇文章里面，顿珠仁波切又以更详细的方式提到，如果你一种稳定而喜悦的努力去禅修，习惯于安住在本性上，那么凶猛而稠密的粘着性，你拥有的那些二元经验将会渐渐地放松下来，困扰你的快乐、痛苦、希望与恐惧也会慢慢地弱化，你对上师，也就是那个源头的信心将会逐渐地增长，一段时间以后，你的紧张、你的二元都会蒸发消失，你会达到一个点，在那个点上，黄金与石头，食物与物，本尊与魔鬼，德行与非德行，对你而言都是一样的，你将失去天堂与地狱的选择，这是多么大的自由！你将失去天堂与地狱的选择，这意味着你获得了最大的自由。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天堂能够诱惑你，没有任何一个地狱能够打击到你，这是真正的自由，绝对的自由，无条件的自由。但自由并不是平白无故来的，你必须付出前面他说的这些努力，你必须如此稳定地安住在你的本性上。如果我让你安住在一个点上，对你来说将是一个折磨，对不对？如果即使让你安住在一个你本来喜欢的点上，时间久了对你来说也是一种无聊跟折磨。但是当你安住在本性的源头上，将很不一样。为什么很不一样？我给大家一个非常也许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这个提示来自于顶果仁波切，他提到阿底瑜伽的核心是我们揭露心的本质，而心的本质看好是流动的自然。这就是为什么你安住在自心上的时候，安住在你神圣的陶醉里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无聊。你安住在一个点上，你迟早会无聊，半小时以后你就无聊了，你就感觉那是一个痛苦了，那是一个煎熬了。但是唯独你安住在这个神醉当中，你不会觉得无聊。为什么？因为它是流动的，它不是固定的，它一直在流动。你的心的本质是唯一的佛，除此以外没有任何超过它的东西，都意义不大。但是你的心是唯一的佛，它是一个流动的自然。所以为什么当你神醉在里面的时候，你会越来越神醉，你从来都不会觉得厌倦。而当你安住在你的本性上的时候，你将会安住的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越来越深，以至于最后你的二元观念将会自然的蒸发。你不需要去用心理学或者现代灵性的方式开导自己说这个是痛苦，我要超越我痛苦的种子啊，这个是我心里的这个累积下来的一些怨恨，累积下来的一些杂念。你用不着这样劝你自己，只要你安住在本心，这一切都自动的就超越，自动的就蒸发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圆满禅定、大手印禅定是超越一切的禅定，它是最终的，它是最高的啊。在顿珠的这一篇文章里面，在最后我把这段话摘录下来，最后他做了一个总结，对你而言整个要点就在于你拥有纯净的心和三位业的巩固基础。他告诉你两个先决条件，你怎么样才能完整的安住？你要拥有一颗纯净的心，这个是个要点。你要拥有一个三位业的基础。什么叫三位业？三位业在密宗里面意味着一个戒律，也就是你的心纯净到不会主动去做那些坏事，你必须足够的单纯，足够的干净。以前天主教有个笑话，说有个吝啬鬼 守财奴，他白天他在做生意，他在生意里边尽可能的坑挖别人，啊，尽可能的盘剥别人，但是一到了晚上，他在临睡前，他就会跑到他房间后面锁起来的一个密室里面，开始拼命的痛哭忏悔，忏悔他一整天做的坏事，他认为这样，他身上的罪就可以全部松懈下来，但这个是自欺欺人的。他第二天白天继续去盘剥别人，继续去敲诈别人，所以这个是没有用的。所以当你要想要真正的安住在你纯净的灵魂当中，你也必须首先拥有一颗纯净的心，拥有一颗持戒守住三昧业的心，在你的心中，你保有的纯净跟善良应该自内而外的展现出来，然后加之一种精进而喜悦的努力。你必须精进，你必须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追求，这个精进并不是来自于任何别人对你的强迫，而是你自己发自内心的追求。当他是发自内心的，一定会有喜悦，因为他是你自己的探索，他是一种兴趣，他是你的兴趣爱好，所以自然就会有一种精进跟喜悦的努力，这样你就有一种很好的巩固的基础了。以这种方式，你就可以非紧张也非放任的安住。它并不是紧张的，因为你是在兴趣爱好当中；它也并不是放任的，你是精进的。这个时候，你此生的行动与利益抛在一边，你完全是单纯的、纯净的，在向你自己内在前进，而且是那么的确定无疑。你将获得左倾大圆满、殊胜而深刻的品质。如果你以这样单纯而目标明确的向前进，你一定会获得左倾大圆满、殊胜而深刻的品质。为什么要等到将来呢？你立刻就能把握本处的领域，就在当下。这一建议是我顿住大圆满真实的心底，把握它，不要让它溜走。他完全用了一个最最真诚的语言，把他一生的证悟的核心都写出来了。所以为什么我在一开始说这篇文章是如此的珍贵？这是整个顿珠仁波切一生的精华。你立刻就在当下，就在你凝视远方的此刻，你就能安住在那个本初的神最里，把握它，不要让它溜走。好，我们今天的读书会就到这里，接下来大家可以认真的进入以太冥想，你也可以像刚才顿珠仁波切那样进入大圆满的禅修，睁开你的双眼，凝视远方，但是不要让你的力量向外延伸。当你凝视远方的时候，你反而要让你的力量向内延伸，来到你灵魂的深处。好的，我们现在开始。